好蛙哈，夏蛙，夏蛙怎么样？受到撒旦的影响啊，他对神的话的了解哈，怎么样啊？受到撒旦影响，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那第一节是蛇的话，第二节是夏娃回答蛇的话。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好，到这里，那这是。人在伊甸园开始堕落的三句对话，蛇讲一个问题，夏娃回答，然后蛇就跟进再讲一句话，就这样子。那来看讲义哈，这一句夏娃讲的这句话里面，我们仔细来分析跟上帝讲的话呢，就开始还是有出入哈。那我的讲义说，第一个，夏娃想要纠正蛇的错误，因为蛇给夏娃的问题是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所以他是以禁止的方法发问，对不对？那夏娃说不是不是，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我们可以吃，上帝并没有说都不可以吃。那这个呢，这个叫做什么样子？就是说抓到别人的错误呢，那自己就会很高兴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大家在谈话当中给你逮到这样的辫子。欸、不对不对，你这样讲的我不对，是这样才对啊！你真的是抓到他的一个小错误了哈！啊，你不知不觉你自己错了都不知道，你是有逮到他的错误没有错，可是你也被他影响，就不晓得。好、哦，这个我第一个讲就是说，夏娃就很高兴了哈，我把他称作沾沾自喜，因为他就抓到蛇说上帝不准你们吃，夏娃说不是，上帝准我们吃。除了这个以外呢，以下女人就有很多很多错误出来了哈。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好，那这句话跟上帝说的有没有出入啊？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吃？随意吃啊，这个随意就不见了齁，这个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啊，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你给他钱，他说你可以吃，那个叫定食，他说你可以随意吃，那个就是 all you can eat啊，这个差很多啊，啊你知道差多少吗？定食就是你买的吃完了就没有了、啊，当然你可以吃啊，但是你买什么吃什么，那随意吃就是说这里你看得到的你都可以吃，所以随意吃是比可以吃呢还慷慨啦，就是还好，就是你自由嘛，这里面有很慷慨，有很自由的意思，你可以挑着吃，你要吃不吃都可以，你可以随意，可是你能把这两个随意呢没有讲的，因为蛇说都不可以吃嘛，所以女人就急着回答说可以吃，她就忘了说神不只是可以吃而已，是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就被女人忽略了哈，神的慷慨跟给人的自由就忽略了。第二个就是跟蛇一样，就是把你改成你们，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大的错误，我在上个礼拜讲过哈，就是说当上帝跟亚当讲你不可以吃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嘛，那现在有两个人，当然要改成你们嘛，或是我们嘛，对不对？好、哦，单数改成复数，那这个呢叫做应用。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哦，是和平的网页哈、哦。最近我们办公室同工说，有人去跟他说，我很喜欢蔡牧师的那个查经哈、哦，请你把从第一场到现在哈、哦，全部转成 CD 给我。那、啊、我礼拜看到他很辛苦，因为现在一大堆一张一张在那边卡比那个 CD 要给他哈，那我就觉得说，恐怕我们办公室没有办法继续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这个会越来越多。那 后面有一个人跑来哈，说，请你把那个120片那个 CD 交给我哈。那过去我们办公室是给大家来，就免费就是给大家哈。那现在我们把这些都放在网上哈，所以这个网站上面呢，你要几片你都可以要。没有人规定你、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弄，就请你的孙子或是孩子帮你弄，他一定会弄，这个我保证一定会弄，绝对没有问题、哦、所以我们并不是不给大家，只是恐怕办公室的我们的 staff 没有办法这样子继续提供这样的服务请大家谅解、哦、所以如果你 想告诉你的朋友说，这个可以听，他其实可以上网听。如果他开车啊，他不能上网，那么他就把他录成 CD 放在车上也可以。这个我们不反对啦，我们愿意提供给大家这样的资讯。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说你来办公室，办公室在那边烧录 CD。我们那个也没有那个专门烤 CD 的，用电脑在烧。我想这样烧不走，我们电脑坏掉哈，那这个不得了了哈。所以请大家谅解哈，你上那个网页，你点那个多媒体资料中心里面就有，那没有的就是我们录的根本不能听的，那我叫他拿掉，因为这样你听得很难过。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听了你的查经以后头很痛。那我就听了，那个根本听不到在讲什么，所以一直想要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越听头越痛哈。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头痛，有一些我会讲的真的录的真的很差的，我们就拿掉了，那对不起啦，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哈。这个请大家帮忙。好，那现在我要开始讲到神学上一个东西哦，一个叫做 exegesis， 这个叫释经，这个叫释经。那一个呢？一个叫 homiletics， 或是 homiletics 哈、哦，这个是应用释经，不是严格的释经哈、哦。这两个在神学家的处理不太一样，啊，稍微解释一下哈、哦。exegesis 的努力就是要找到圣经原来写圣经的那个人。对当时要念圣经的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个叫 exegesis， 就是原作者对原读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像创世纪，如果你相信古代传统教师是摩西写，绝对不是写给我们念的，因为摩西跟我们差太远了。摩西一定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要念的，所以他写给他们念，有他想要让他们知道传达的意思。那如果你要做 exegesis，你就必须要去了解原来的文化背景，当时那个字在当个时代是什么意思，你才能够正确的解释那个意思。啊，可是那个意思常常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不同时代，我们也不一定适用他所要讲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保罗给哥林多教会提到说，女生到礼拜堂一定要蒙头。好，那么。那个就不是跟我们的姊妹讲什么，因为保罗很明白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教会的女生去礼拜堂做礼拜，要像现在阿拉伯的女孩子要蒙头包脸，就是整个包起来剩下两个眼睛，这样才叫有礼貌，这样才叫一个端庄的女子应该有的，就是不能够给别人看到自己的脸都要包起来。那今天是阿拉伯世界还有这样的风俗，那在第一世纪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子，可是基督教传到那里的时候，因为基督教强调人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呢，有一些女生就说，既然是自由，何必再包手包脸，这样很不自由，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拿起来，为了表示他是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他就不包这个。可是你知道吗，在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有很多这个水手来来去去，他们都知道，反正不包头发的女孩子都是妓女，随时可以抓来跟她发生关系，再给她钱就好。那保罗说这还得了？那教会的姊妹在礼拜完到路上被当作妓女，那这个不得了。所以保罗就很紧张，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蒙头。那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这些背景，你就不会觉得奇怪，那也不会要我们今天的姊妹来礼拜堂也要包着头，不然就不要做礼拜，也不会这样解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做 exegesis。那而且就得到的答案跟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关系，因为那是当时的背景，当时的需要。那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念有什么用呢？那我们就要抓当保罗这样在讲的时候，他主要的精神是什么？那这样的精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里应该是怎么样表现，才能够合乎那个精神？那个就是 homiletics， 这样了解意思吗？那 homiletics 的自由度比较大，但是呢，危险性也比较大，因为你已经用你的创意，用你的想象力，要想说，在当时保罗在哥林多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服饰，在做礼拜的时候应该合乎端庄。那如果你上个礼拜天是在我们这里做礼拜，你就知道我讲到说，女生做礼拜衣服不要穿得太那个哈，啊，这个引起女生抗议啊。我讲完到就有姊妹马上跑来跟我说，牧师啊。你还没有被转会通过的时候，你讲到很客气，从来不骂人。怎么你 总会才通过，你就这么就骂我们呢？以后我们怎么做礼拜？我们怎么穿衣服了？我说我少讲一句话，和平的姊妹都没有问题的。这句话忘了讲，应该很抱歉了哈。到目前我不觉得有特殊的情景，但是我在姊妹那边讲到是的确有看到这种情景。在美国，很多女生去做礼拜，她喜欢戴帽子，跟凤贵妃一样，知道吗？而她不是戴一顶帽子，她一个礼拜戴一顶帽子，一顶新的帽子。很漂亮的帽子，上面有钻石啊，有什么很漂亮很贵的帽子。而且这个姊妹每次来做礼拜，一定是开始礼拜五分钟以后才到，知道知道吗？保证礼堂已经坐满了、欸。而且他一定是坐到第一排，第一排没有人敢坐。而且在礼拜五分钟的时候，就一个姊妹走进来，而且这样看来看去的，很慢慢走到第一排，然后坐下来，而且帽子不会摘起来，就坐在那边坐一坐，坐到晚。如果你参加那场礼拜，你从头到尾就在看，这帽子大概多少钱，哈、哦，怎么样？你就不能做礼拜的啦。好，那这是现在的情形。如果你把保罗那个啊米尼奥门头解释说，像我们今天做礼拜，我们的穿戴是要端庄就好，不要啊弄得太好、哦、让大家招摇啦或是怎么样，那这样的解释就不是保罗原来讲的那个意思。当你提到帽子啦、你的胡子啦、或是不要穿得太暴露啦等等，你已经在做 homiletic， 这样了解吗？我们叫隐身啦。所以释经解经跟隐身解经是不太一样。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讲到只有释经解经，他应该是在神学院教圣经神学的老师，因为对弟兄姊妹没有帮助。那是因刀而改，你知道吗？他讲的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事情根本没有关系，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传道比较辛苦，是除了要去了解说原来是什么意思，还要努力说那这个意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不然为什么我要听你讲这个？又不是在念古书啊。那这个就是 homiletic。 那 homiletic 的像教花就是做 homiletic， 了解吗？当时上帝对亚当讲是你，可是教花到今天不能你了，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啦，所以你应该改成你们。这个就是一个应用，知道吗？应用到我们的身上。那所有的传道人他们在讲台上，他要努力做两件事，一方面又要 exegesis， 一方面又要做 homiletic 来做结论，那这样弟兄姊妹才会得到帮助、啊、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教花，我想这个做没有错，他是做一个 homiletic， 就是这样引申过来哈。他把上帝对亚当讲的你，他就把它引申做我们或是你们哈。他可以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哈，这个改成我们了，对不对？好，多数而且你改成我，因为是他在讲话嘛哈。好，所以我的讲义上面我有提到说啊、你。变成你们或是我们，这是合理的应用啊！知道应用是什么意思哈？这是不是解经哦？这是应用。好，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接下去呢，唯有园当中那棵树。好，上帝跟亚当是不是这样说？说园当中那棵树不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分别善恶树。好，分别善恶树变成那棵树，这个有落差，这个叫做把上帝很清楚的命令呢啊模糊化。因为园当中不是一棵树，你知道吗？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一棵叫生命树，这两棵都在园当中。所以当夏娃跟神说园当中那棵树，啊，你是在说哪一棵树？是这棵还是那棵？因为那个园当中有两棵树。上帝不是这样讲，上帝说园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啊，这样够清楚吧？这两棵是左边那一棵、啊，右边那一棵没关系，可以吃、啊；左边那棵不能吃。神是讲得很清楚的话，可是我们把它模糊化。当我们在做应用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神在圣经常常在某个地点对某个人讲某一件事，讲得都很清楚，可是那个对我们不管用。我刚才讲过，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精神、那个原则。啊、那个就是把它一般化、模糊化，就是把那个时空地人把它模糊掉，抓到那个精神，然后应用到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来。这个努力是要做，可是这个努力有一个危险，我说模糊化以后，那个神很清楚的东西就被我们模糊掉了，那一棵分别善恶树就变成是那棵树，好、哦，变成是 that tree， 一个代名词，指定代名词，这样就表达了、哦、好，再来呢？他所讲的神的名字被蛇同化了，因为本来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的，有没有？ 第二章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可是撒旦一开口就把耶和华拿掉了，就剩下上帝，对不对？或是神。那你看夏娃在讲神的名字的时候，他说什么？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然后他说什么？上帝曾说，有没有？那这个是不知不觉被撒旦影响啊，他不知道。那记得我讲吗？那个耶和华代表很新的意思，上帝代表很高、很伟大、很尊敬他的意思。所以对夏娃来讲，神是很亲近的这个部分被撒旦模糊掉了。我们常常受这样的影响哦，这个我们叫做间接催眠法。啊，在精神科来讲，如果我说我要你做什么事，我就告诉你要你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你就做，那你是直接催眠。可是有时候我没有告诉你做什么，我只是这样，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很喜欢一个人，那不久你也跟他一样走，而且弄同样的一根头发哈，不知不觉就受他影响了。他没有都没有告诉你你要这样做，都没有，他只是这样无意的这样弄一弄。啊，等一下你就只有头发挂这，你是自己的手上去弄一弄，那个就受影响了。人跟人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夏娃受到撒旦的影响，对神的称呼已经从耶和华上帝改成上帝了。我想他不知道，哦，不知不觉的受到这个影响。好，那接下来再下来，这个跟神的关系呢就疏远化，因为那个亲近的关系不见了，剩下那个很远的那个关系了，哦。再来一个，我上个礼拜好像有说到，就是他把它扩大禁令，为了安全就保持距离哈，以色安全，把禁令扩大，这样就比较不会犯错。因为上帝说你们不要吃，可是夏娃说不要摸，不要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这个扩大禁令呢，我们常常把它称作律法主义。律法主义，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好吗？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话，是新约221页。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讲到这个问题呢，在初代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哈，这个禁令的问题。好，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邪，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啊，这一句话就是从创世纪那边抄过来的哈。哦，不可以吃啊，不可以摸啊，哈，这一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的吩咐所教导的。做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即使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这里我要提到一个，这个应该叫做什么？过犹不及哈，就是说发现基督教会已经走错误了，所以就要纠正它。结果纠正的结果就走到另外一个错误里面。那第一个错误就是啊，教会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啊，他妈妈祷告了很久，后来他就信了基督教，受了洗以后啊，这个教会就咸鱼翻身了哈。本来是被赶到那个坟墓里面走来走去，被抓起来喂狮子的哈。现在是国王都是基督徒，所以文武百官都赶快受洗。好啦，当政治的权力跟宗教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政治跟宗教同时腐败，这个屡试不爽，在教会历史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两个力量都很可怕，宗教的力量是心灵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是人间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运作，啊，这两样又放在一起，不得了，所以真的开始腐败。那我们叫做黑暗时期，因为那个人类历史嘛，那个黑暗时期的那个宗教也是腐败，政治也是腐败，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有一些有心人士发现这样，就说不行啦，啊。那个就是说，他们在金钱上面的腐败啊，在这个男女关系啊腐败，当然在这两个都腐败。所以呢，他们就说不行，我们应该要革新。那革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腐败的世界，我们要保持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生活，那个叫做修道主义的开始。修道院，啊，修道院呢也是中古世纪开始的。其实他动机是好的，他看见这些掌权的，包括宗教掌权教宗啊，什么还有这些国王，真的都是很糟糕，滥用权势啊， 那在性的关系里面很混乱，然后在那个财的关系中也很糟糕，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到修道院呢，要花处，他们有三步的处，你知道你知道吗？要进修道院，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发生性关系，所以才有什么修女跟神父的开始，就是为了当时的性关系混乱，他们为了说这样不行，这样上帝不会祝福，那所以说最好就是都不要有，那就没问题了，都不要有。所以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是神所不喜悦的，解释成性关系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个我们叫做扩大解释了。所以性就是罪，所以我们不要碰性。那钱就是罪，因为在钱上面很多人贪财啊，就是人跟人之间很糟糕。所以他就说我们口袋呢一毛钱都不要有，这样就没有问题嘛，一毛钱都不要有。所以他们的花术是刺群，知道吗？啊，这个最有名的是那个 Saint Francis， 圣弗兰西斯，他爸爸很有钱，他开始要认真求道的时候，他就读到圣经说要把所有的给穷人什么什么，他就跑去跟他爸爸说我要跟耶稣走这条路。他爸爸很生气，就是你老爸急，你爸爸赚的钱啊，你给我拿去穷人，你都给我还来。然后在爸爸面前呢，把他的外套、漂亮的西装给他爸爸，皮鞋给他爸爸，后来偷到个连内裤也给他爸爸，这个都是他爸爸的，全部给他，剩下光条条一个，就走到街道上去，那人家可怜给他一条条布，他就裹起来，他就开始做乞丐。可是他讨的钱没有这种，他讨的钱是去给穷人，他讨钱去给穷人，那这个变成天主教一个大支啊。这个大师到今天我们很尊敬的那个 Mother Teresa 是属于 Saint Francis， 你了解吗？当然他们现在不是说不穿，不过那个是很极端，他说爸爸你所有东西我都还你，我不要，相信上帝会供应我的需要，他就开始延缓脱钵。泰国有些佛教那个和尚也是这样，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他是靠吃懒做，他是那种花式刺情，自己都没有钱，可是为了穷人愿意去跟人家讨钱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这个是刺情性绝对没有，所以我是正解的，因为我都没有性方面的那个接触，那我一毛钱也没有。第三个是，就是说上面讲什么我绝对听话，绝对没有回嘴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誓言，你不走这三个誓言，你就从修道院被踢出去了。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就会觉得，你看他这个安全呐、啊，对不对？大家犯的罪就是色跟财，你说我都没有嘛，我一不点都没有。可是你叫人。被上帝造出来最有性的需要，你知道吗？他就是要钱啊，这是上帝给我们造下来的一个需要啊。他硬管他绝对没有的结果，就把这个需要压下去。啊、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今天美国的天主教就付很大很大的代价。你知道最近美国那个共和党的那个议员啊，被控下台，因为他跟人家听那些讲什么话不对劲。就他就承认说，他自己在经历者的时候被一个神父给他耳罪，他现在愿意供出来，那个神父是谁？哇，这个不得了，这是政治炸弹，因为美国这次年底选举啊，这个是大事件，很糟糕。那你就知道，美国的天主教现在为了这个，就是说绝对压抑性的需求，可是他们实在是有那个需要的结果，就对小孩子毛手毛脚，那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些教区都破产了。因为赔钱赔不完，啊，有一些呢很可怕，他发生事情都不讲话，然后把他调到纽约发生，把他调到 Texas 发生，再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美国那么大嘛，调来调去，现在一个爆出来，啊，人家都站出来讲话，说那个时候他怎么欺负我？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用这样子不是比较好，不一定比较好。神给我们这个是给我们恩典，我们感恩领受就好，但是有规矩的。有范围啦，在婚姻的范围里面，神会祝福你的，所以不要把这个当成罪恶。可是有人就把这个当成罪恶来处理，所以保罗不鼓励这样。这个就是扩大禁忌的结果，对不对？不要随便跟人家上床，这是对的。但是不是说都不可以有性的接触？上帝没有这样讲。啊、可是为了防止那个错误，有人就把它扩大解释。那所以呢，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圣经呢，保罗不是这样说吗？说。第二章哈、哦，他就是说，这都是造人的吩咐所教导的，用的时候就败坏，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其实呢，对那个欲望呢，一点都克制不了。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就是 你不能用这样子就把那个东西杀掉，是不可能的啦。你要给他一个适当的处理。那这个有人认为这样比较谦卑了哈。那开玩笑就是说，谦卑变成一个骄傲哈，就是你跟人家说，我跟人家比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比人家谦卑一点而已啦。欸啊，这个叫做徒弟谦卑哈。啊，那个谦卑变成他像人家夸口的，哎、欸，哦，这是比较谦卑而已哈。变成是这样，所以很难的、欸，教化是很可怕的哈，就是随时都会跑出来。好，那教化在这边所犯的错误，就是我刚才讲这样的错误，他就是把它禁令扩大，扩大禁令对做基督徒来讲不一定更好哈。上个礼拜我好像提到就是不喝酒，有没有？滴酒不沾。那这样的禁令反而让很多人想做基督徒都不敢当基督徒，哇，做基督徒那么可怕还得了哈？那本来好意啊，是要让基督徒不要犯罪，结果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哈。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夏娃呢，他讲说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他是扩大解释哈，可是后面他又把那个结果呢把它软化了，这个很奇怪哈。他说免得你们死，可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必定死呢，啊，必定死跟免得死呢是有不同的意义啊。免得死是好像父母在劝孩子说不要这样啦、啊，不然你会怎么样？啊，必定是好像法官在跟下面人讲说，你如果怎么样，你一定怎么样。那个必定的口气是很没有讨论的余地。免得就是表示一个好心相劝啊，不要这样，不然你会怎么样？我把它称作那个禁令的软化。软化就有比较有可能会掉下去哦，因为他没有把那个毕竟呢坚持哈。好，那这个蛇很聪明哦，蛇一听到女人讲话已经开始露出马脚的时候，这个蛇呢就马上见缝插针哈，就马上得寸进尺，马上进一步。这一次就不客气了，他第一次很客气，有用请教的慕道友的方式，哎，你们上帝不是说怎么样吗？啊，既然女人已经上钩了。他已经发现女人对神的话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了，诶，他就直接讲了，他这个讲话就很厉害了，他说好，蛇对女人说，他第一句要说什么？你们怎么好？你们不一定死，跟你们一定不死一样不一样？注意讲这个哦，这很有意思哦，你们不一定死，跟你们一定不死，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蛇没有说你们不死，蛇只是说你们不一定啊死，这样懂吗？所以蛇说你们会死，只是不一定会死哦。那个不一定是，哎、欸，是不就描写一定，不是描写死。啊，英文比较简单 ，you not surely die， 或是 you surely not die 啊，这个差很多。那个 not 放在哪边？你那个 not 是修是 sure， 或是修是 die？ 如果蛇说，神说你一定死，蛇说你一定不死，这个叫做对冲，知道吗？这个是百分之百相反。那这个记得我讲青蛙嘛，你就吃不到青蛙，对不对？你把它放到热水，是不是它跳走了？不对，上帝说死，你怎么说不死？可是蛇聪明啊，但是蛇本来是问句哦，用问的，现在不是问句了，他开始用不肯定句。他不是问说会不会死的，他说你们一定会死吗？不一定会死。所以如果有一天女人死了，跑去跟死说你骗我，就说我没有骗你啊，我也说你会死，只是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会不会死啊，我只是跟你说不一定会死，我也是说会死啊，上帝也说会，上帝说一定，我说不一定而已啊，啊，我不一定我没有罪嘛，我不知道啊，因为是上帝说的，我怎么知道，对不对？跟你说不一定会死啊，这个很高干的哈，这个很厉害，他把那个整个绝对，他改成一个相对的不确定的猜测句，所以这里我英文我提到。You surely die， 变成 you not surely die， 不是 you surely not die 哦，那个不一样哦，那个就是跟神绝对对立，它不没有哈、哦。好，所以呢，蛇并没有完全跟神作对，他只是把神的绝对把它软化掉，把它软化掉了哈、哦。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很小心了，因为蛇呢很狡猾哈、哦，很狡猾，你有一点点破绽被他看到。他就会一直进来哈，你听过那个故事吗？就是那个沙漠那个骆驼跟主人的故事哈，就是那个 晚上不是很冷吗？那个他们在沙漠走路，然后都要天顶哈，骆驼太大嘛，当然他在帐篷外面哈、哦，那主人就搭一个小帐篷，他就在那边睡觉，睡到一半太冷，所以骆驼就在那个旁边你要什么？他说我的鼻孔太冷，你让我鼻孔进来好吗？哈、哦，那个鼻孔很冷嘛哈、哦，好，主人再睡，他就搭一个小帐，那个鼻孔就进来。那骆驼等在，看到没有？这个鼻孔冷，脸还是很冷的。我知道你那个帐篷不够大，我脸进来就好。鼻孔只有鼻孔不够。那主人说：好好，再开大一点，他脸进来了。然后再一看，然后那怎么样呢？他说头还是冷的。我身体再冷，这个头进来可以吧？主人说：好，那头进来，骆驼头就很大了哈。那主人就挤到一边了。那到一半呢，脖子也进来了，腿也进来，身体也进来，主人就被赶到帐篷外面去，骆驼挤到帐篷里面。那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给罪，或是给撒旦一点点就好，你让一点点，他很厉害哦，他抓到这一点点，他会把那一点点变成一中点、一大点，啊，最后你就被他吃掉了哈、哦。那我们讲过一个东西，那个叫做上瘾嘛，那个 addiction 哈、哦，瘾知道吗？喝酒啊、赌博啊都会上瘾，啊，那个开始都是一点点，啊，开始都是好玩的，抽烟也是一样，工作也是一样，你听过工作瘾吗？有哎。都有，开始一点点，然后再来一中点，再来一大点，啊，最后就把你吃掉了。那我们在帮助那个上瘾的人戒瘾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跟他们讲说，a man drink a drink， 一个人喝一杯酒 ，a man drink a drink，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 a drink drink a drink， 一个酒鬼喝一杯酒，那第三个就是 a drink drink a man， 一杯酒把那个人喝掉了哈。你就知道那个骆驼就是那么厉害，就是说开始好像我是主体嘛，那我喜欢我就喝一点小酒，没什么，当然没什么，对不对？可是我已经失控了，但是你还可以上班，你还可以工作，只是下班你就喝很多酒，那就是一个酒鬼再喝一杯酒。到后来就喝到工作也没有了，老婆也跑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在喝酒，那就是酒把你喝掉，不是你喝酒。精的妹，那这跟我们的关系也常常是这样，还有那个进程哈，就撒旦跟这个夏娃也是一样，开始是请问你啊，然后发现你不带对口的话，他就更进一步进来了哈、哦。所以我们看一点圣经好吗？在这里哈、哦，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第七章27节。213新标准和合本213页，他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前面26节说生气不要犯罪，就是很小心、哦、你给他留一点点呢，他就会慢慢的会清净了、哦、他有这个能耐就是了、哦、他有这个能耐。好，我们再看路加22章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耶稣对彼得的一个劝告。95页，新标点和合本。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什么摘麦子的来摘麦子，好像摘你们，好像摘麦子一样。”那换句话讲，你如果是做过农务，就知道那摘麦子的，他那个筛子是有洞。然后他就把麦子呢跟那个所有割的东西都放在上面，然后他在那边摇嘛，那就摇到如果你是有麦子有洞的到那个洞，你就下去了。他就逮住了，他在那边摇啊，你再摇一下就下去。他说你要小心啊，撒旦会设很多天天洞洞在那边，然后想办法就把你一个把你摔下去哈。如果你不小心，马上就会被他摔走哈。好，再来呢，这个撒旦讲的话，除了说你们不一定死以外呢，他又开始呢把上帝抹黑了，哦，这一招更厉害了哈、哦，把上帝的绝对把它改成相对的不肯定句，他没有说否定句哦，他是不肯定句，但是接下来他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上帝知道善恶。好，这句话就是开始把上帝的为什么不给他吃的动机呢，把他扭曲了。因为上帝不给他吃的东西讲得很清楚，因为你吃那一天会死掉，我不要你死掉，所以你不要吃。撒旦说 no， 不是这样，上帝是担心你会跟他一样聪明啊， 你会如神知道善恶，所以上帝才不给你吃。所以他把上帝对人的关爱转成上帝对人的敌皇，知道吗？就是不要你跟他一样，所以上帝才不给你吃。那这个就更厉害了。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讨论哈，这个如神这两个字。如神跟似神这个不同齁、哦、这个很大的不同哦。如就是像，如就是像，很像啊，似就是似，所以呢似就不像啊，像就不是，对不对？如果你太太生了老大，爸爸妈妈来盼望孙子，然后那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的人啊，像皱皱的齁、哦，那你那个爸爸说，哎呀，你生的这个孩子吼、哦，很像猴子哎。你听了会很生气，还是很高兴？我像猴子，你说你怎么这样讲？看我这个这么漂亮，怎么说他像猴子？好吧，啊，等一下爸爸妈妈回去了，另外一边的爸爸妈妈来了，听说上一次跟他们讲说像猴子，他们不高兴，所以这个来就很小心了，看一看说，你这个孩子吼、哦，不像猴子，很像人。请问你听了会更高兴，还是更糟糕？所以你生的这个孩子很像人，像就不是啊，对不对？就是很像人，就是不是人啊，是猴子，你生一个猴子是像人啊，很像猴子，你要感谢主，还好他不是猴子，他只是像猴子，对不对？他是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神学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如就不是是啊，啊是就不是如，可是呢，因为太像了，有人就忘了他不是神，以为如神就是是神。这也是蛇能够让人类上钩的一个厉害的地方。那这个天道到今天还在进行，而且是现在最兴旺的宗教的主要的神学思想，那个我们叫做新纪元宗教。我不晓得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New Age Religion 哈，新纪元宗教，它没有教堂，没有牧师，没有经典，不像佛教是让你可以找到一个，它没有，它只是一个新的想法。那个想法就是。你就是神，你就是神，可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是神。只要你能够把你里面的神性发挥出来，你就神了。你也不需要像佛教去苦修，你也不需要什么信耶稣、什么罪得赦免，因为你本来就是神。只是你被骗了，或是你糊里糊涂不晓得你是神。新纪元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强调人就是神，人跟神一样。那其实这个没有太新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讲的话，这是很老的宗教，不过现在新包装出来而已哈。讲的就是如神，这个如神，我在上个礼拜讲的是高傲，人不甘愿做被上帝创造的，最像上帝，他觉得这样还不够，还要跟上帝一样，这个一样，这是人要的。好，请问神有没有要人如神？有啊，还没有造夏娃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就开一个小小的委员会。在讨论说，我们要造的外面，我们当中有个要造人，造的像我们一样，是不是？这个叫做 imago dei， 就是说我们造的人要有我们的形象，有我们的样式。这个本来神就要给人的，不需要你去趁上帝出差的时候偷偷吃那个果子，然后变成如神。这个根本莫须有的要求，可是人却被骗了。本来神就要给你的，你却变成要自己想办法去抓。哎，这个很有趣哦。这个关系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手 你是怎么跟神的关系。第一个，如果这个如神是礼物，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应该是这样拿，对不对？所以感谢上帝，你在所有手造万物当中给我的这个荣耀，能够像你的样子，我很感谢，我就领受，这个是领受恩典。那我对神的反应应该是感恩，对不对？因为你手造的万物只有我跟你最像，我很感谢。那感谢有一个好处，我一旦感谢呢，我对别人呢就比较容易分解，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基督教强调爱，就是说对神的爱是感恩的爱。那我如果从神领受什么，我给别人的时候不会那么心急，不会那么苛刻，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上帝领受的嘛，所以我给你没有什么嘛，也不是我的。可是撒旦把这个改成是，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抓来的。你知道那个水果吗？他趁着上帝不在的时候，赶快去把他抓来吃下去，你才会如神。所以一样是如神，可是那个关系不一样。变成是要自己去抓，这个手就不是这样，这个手是这样，知道吗？ 行为啦，这是我努力，这是我得来的。好，既然是我得来的，我当然对神不会感谢，因为这是我偷摘来的，至少是我摘来的啦，你不是你给我的啦。第二个，对别人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给，对不对？你要你自己去摘啊，对不对？我摘我冒险啊，你自己摘啊，为什么要我给你，我再不给你？好，所以这个爱的关系在这里被破坏。蛇建议夏娃跟亚当，你去摘，你去抓，抓什么？抓那个芦笋，对不对？你抓到那个东西，你就芦笋了。可是神早就要给你了，你根本不需要抓。这个要抓不抓，这个差别很大哦。我们看一节圣经，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态度。我们看这一节圣经是腓立比书，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如果你是新标点和合本，你就发现呢，这一段呢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诗歌题。如果是旧的版本呢，就看不出来。这个是新标点跟旧标点不同在这边，因为本来和合本的没有很注意，只有诗篇用诗歌题编排，其他的就是照叙述。可是新标点完全不是这样，其实在很多中都是诗歌题。那这一个是赞美耶稣的一个诗歌题哈，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 poem， 是一个赞美诗。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本有上帝的形象。”好，这里有没有提到上帝的形象？哈、哦，那这个形象跟我们不一样哦，他是上帝，你知道吗？不是我们像上帝啊，他是上帝，当然他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他是哦，哈、哦，但是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个强夺就是手抓的，知道吗？我要抓这个，这是我应该有。好、哦，环岛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那这个描写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特点。他说要我们跟耶稣的心为心，耶稣本来跟上帝，跟我们跟上帝不一样，我们是。上帝造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可是耶稣本来是上帝，跟上帝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你可以想象，本来他们要造人的时候，他们不是开会吗？这是我们来造人啊，造成像我们的样子。他们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就商量了，说好好好，那我们来造一个像我们的样子。他、啊、现在造出来以后，那个人就滥用神给他的那个形象，就是自由意志，啊，就搞砸了，对不对？把这个事情搞砸了。本来要人类进到爱的关系，没有，他进到叛逆的关系。他上帝就头痛，这怎么办呢？要照本来想法，就把他杀掉哈、哦，就是让他永远灭亡，还是要把他救回来？啊、救回来的话，这个烂摊子谁去收拾？在商量的时候，那耶稣说：“好，我下去。”这个就是那个背景。那耶稣大可以跟上帝说：“哎，你也神，我也神啊，大家都一样神，为什么我要下去？为什么你不下去啊？对不对？啊，不然抽签嘛，啊，不然来量啊，对不对？你输了，你下去啊？为什么要我？”那圣经就讲说他没有，他可以这样，因为他本来跟神是同等，可是他们去抢夺，知道吗？他说好，如果为了爱人，为了救人，我下去，没有问题，没有第二句话，所以他就愿意下来。这个叫做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甘心的下来。所以神真的是很爱他哈，所以说哇不得了，本来父神也可以下来嘛，可是耶稣这个子神哈。他自己愿意为了人的缘故，这个就是那个不抢夺。可是亚当夏娃在这里就是用抢夺，就是说这个等不及的去抓了哈、哦。那我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人当中不是两棵树吗？不是两棵树吗？那有一棵树是分别善恶，另外一棵树叫生命树。啊，我的延伸解经哦，不是树经哦，延伸解经就是说那棵生命树是答案，因为那棵生命树就是让你能够行善济恶。的生命，那这个分别善恶是只有让你能够分别善恶的知识，啊，所以这棵树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你吃了这棵树，你只有分别善恶，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行善积恶，结果叫做自取审判。如果你都没有吃，你说这事情，你还可以跟神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恶啊，因为你没有吃到分别善恶的那个知识嘛， 可是你吃了，你连这句话都不能讲，知道吗？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吃啦、啊，那个对你没有好处嘛。好，有人说那不吃就不知道三昧，绝对不会这样。我读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当上帝在园当中做了一棵树，跟亚当说，这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亚当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恶，否则这一个名字就没有意义，知道吗？亚当问说，恶是什么？哦，上帝啊，恶是什么？啊，一定要跟他讲啊，不然那棵树就变成对亚当没有意义嘛。所以其实上帝在造那棵树的时候，亚当已经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因为那两个字已经存在，在亚当都还没有吃的时候，那个树的名字已经存在。所以那么当亚当就要吃的时候才知道上面这个知道，跟原来上帝造的时候跟他说这个叫这个知道是两个知道，一个叫做希腊式的知道，一个叫做希伯来式的知道。那、啊、这个就提到知识论，就是说希腊式的知识是头脑理性观念的认知 cognition、啊、rational cognition， 就是说我在观念上我知道什么叫做恶，我会描述，可是在生活体验上我没有恶的体验。那希伯来人强调的知识是体验的知识、啊、这个很大的不同。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跟夏娃同房，有没有看到那个字？那个字其实叫希伯来文叫亚大，亚大就是知道，所以翻译出来应该是亚当知道夏娃。亚当怎么会不知道夏娃？当上帝叫夏娃带来说，亚当这个人叫夏娃，亚当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叫夏娃，对不对？可是他还没有跟他有性关系的时候，他对夏娃的认识不是体验的认识，只是头脑的知道，他知道这个女人叫夏娃，可是对这个女生他不知道，知道吗？所以希伯来人的知道是指体验的知道，在你的真诚感情里面体验到这个女人对你的爱，你跟她的爱，那种知道，那是希伯来人强调的。所以我们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经验的知识，一种是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在第二章亚当夏娃已经有了，因为上帝跟他讲这棵树叫善恶树，可是他还没有体验到什么叫恶，他体验的都是善，神所造的一切都美好，可是当他吃了以后他知道什么叫恶了。他怎么知道？因为没穿裤子，有没有？蛇跟他说你吃了眼睛会开，可是没有跟他说开看到什么，所以说只讲到眼睛会明亮，可是看到什么？看到是羞辱，这很奇怪，看到是羞耻，看到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赶快把自己 下半身遮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看到神变成一个审判官，说糟糕了，我们都吃会死，他以为说他跑得掉，他就躲起来，他就害怕，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带进来，这是恶的结果。所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的吃到，是进到恶的体验当中的吃到，那个神不要我们进去。所以神不是要与你因为要我们完全没有善恶的概念，不是，可是他要我们是能够有行善积恶的生命，然后要吃那个分别再吃，或是根本不吃，你有那个生命你就知道善恶嘛，根本就是不需要吃的，可是人却去吃了，所以就成了这个结果。那棵树代表什么？那棵善恶树，我认为那个代表人开始可以选择啊，这个很特别哦。人是说有神的形象的，一个就是人可以选择，人可以选择要上帝或不要上帝啊。为什么人需要这个能力？因为这个选择能力是跟爱有关系，当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不容易进到真正爱的关系啊。举例来说，鲁滨逊到孤岛上不是碰到一个星期五吗？因为没有人就是一个星期五啊。如果这个星期五是女生，所以鲁滨逊在岛上走来走一走，怎么走就是只有一个女生，就是很丑、哦、啊，他没办法，就只有一个女生，或者说你要嫁给我吗？他说好，我说我也没有别的男生，就只有你啊、哦、你说这个是爱吗？也应该也是啦、哦、但是好像不是那么有爱的关系啦、哦、如果不是鲁滨逊在台北有1000个女生，每个都很漂亮，比你漂亮，那鲁迅跑到你面前跟你说你嫁给我好吗？你感觉怎么样？哇哦，那么多女生你挑我，你这样的感觉吗？你每一个都可以，而且大家都比我好，你要我哦，你真的是爱我。这是我大胆的解释，就是当我有选择我要你，那个是我心里面真的要你，我不是没有选择的时候只好要你，不是那个只好那个感觉。所以如果这样解释，就是那个选择是进到爱的前提，可是选择也是成为进到敌对关系的一个，那个就是很大的危机的所在。神为了要让人能够进到爱的关系，他只好冒那个险， 遗憾的是亚当夏娃在这里垮掉了，他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他就整个故事就变掉了、哦、那上帝为了这个还特别让耶稣下来，还让圣经写那么就是要把人类这个错误的选择再把它回到原来，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选择，大概整个圣经是讲这样的故事、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希望今天把它完成。好，所以呢这个第三章第应该那个是第四节齁、哦、那个你们把它改一下齁、哦、这个第四节是蛇对你们说啦齁、哦、蛇对你们说，所以那个第三章第三节那个可能你把它改成第四节，那个已经是第四节才对齁、哦、那蛇对你们说就是他把神的绝对改成一个相对的不确定，然后他挑拨离间，把神的动机善意的动机改成是小心眼的动机，一种黄人的动机，然后再来呢他讲到部分的真理就是眼睛明亮，但他没有告诉他明亮的结果是糟糕的，这个就没有讲，因为结果是羞耻了，所以告知前头不告知苦果，这个常常是所有引诱人做坏都是这样子做的，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有多少好处，可是后面坏处都不讲，将来你自己去承担了，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开始的。那这个儒者我刚才解释过了，那这个抢夺我也解释过了，所以后面我讲说或许生命树的果子是人神赐给人类实现儒者理想的礼物，我们如果感恩的领受，我们就会以爱的回应来遵守诫命，这是自由抉择爱的回应，我们就信靠上帝，我们进到爱的关系，可是人不要，人要自己用自己的手来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我才不要这样领受神的恩典，这个叫自力救济，这个可以看出来是佛教跟基督教一个分野、哦、佛教强调靠别人不可能，你要靠自己，所以如果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努力，这个叫自力救济，基督教就说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耶稣为你开一条路，这个叫他力救济，这是佛教基督教在这里分开不同、哦、那神本来就要亚当夏娃是依靠神的恩典然后来进到跟神爱的关系，可惜亚当夏娃在这边做了错误的决定，神给他的自由被滥用了、哦、所以我后面讲说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哦、那棵善恶树的存在以及上帝的禁令本身已经足够让人知道善恶，如今人摘食那个这个果子呢并没有增加对善的体验，反倒增加对恶的体验，这个叫做自食恶果啦，自己拿来吃，自己体验到什么叫恶，恶都可怕。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善恶有人把它解释，不一定是指道德，是指一切，就好像天地、光暗、祸福、善恶，这是代表所有的一切的意思，这是一种神学的解释。那自作聪明的结果当然是自作自受，亚大，我讲过，亚大是一个体验的之道，在创世纪第四章举的。想要如神的聪明却不听神的话，反而听蛇的话、啊、这个就神说你要管理动物嘛、哦啊、可是你却听那只动物的话、啊、不听神的话，你这样怎么聪明呢、哦、堕落的步骤是这样子、哦、对神的绝对启示开始把它相对化，把神的绝对启示呢开始给它扭曲，给它加添，给它减少、哦、扩大或是缩小，还有对神的善良的动机呢开始起怀疑、啊、这是堕落的起步，是这样子、哦。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这一章讲完了，很高兴，有没有问题？哎，有很多颗，中间两颗，旁边很多颗，圆当中，那个英文是比较好了解的 ，the center of the garden there are two trees， 所以园子有很多树。可是在最中间的地方神特别画出来一个地区叫中央地区，那里有两棵树，所有的树都没有名字，这两棵树有名字，一个叫分别善恶，一个叫生命树，所以神跟他说所有都可以吃，只有全部当中这一棵不要吃，那很明显的是这一棵可以吃，就是当中有两棵，一棵不要吃，一棵啊其他都可以吃，其他旁边的树很多啊，所以不是只有两棵，是园当中两棵。还有问题吗？ 对啊，啰嗦。你说有怎么样？哦，哦。有几哦哦哦，你说你说读经这样读几遍是不是？大概五遍到六遍吧。你是说这样读完嘛？哦，仔细哦，有时候是读很快啦，嘿。其实哦，很深入的分析哦，并没有每一点都做好。我放马太福音做过，可能罗马书做过，创世纪做过。我并没有每一卷都这么仔细的做过，是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在弟兄姐妹面前不应该说谎，对不对？好，还有问题吗？哎，哦，啊，对，生命树这是我的解释哦，圣经没有这样，因为跟这个犯罪有关系。我提到说，生命树就是行善聚恶的能力的生命。那分别善恶树是分别善恶的知识。那如果你有那个分别的知识，但是你知道这是恶，但是你又会去做恶，你知道这是善，你又做不了善，那个知道这是没有用，对你没有帮助，只是突然增加你的责任嘛。这是我的解释。所以神跟他说：“你不要吃啦，因为那个根本对你没有帮助，你知道又怎么样？”用台语比较好讲：“你该的该的，这头该不好嘛。”哦，你应该知道，然后做得到。这个中国一直在变，就是。知行的问题有没有？就是说知道重要还是行为重要啊？如果知道然后不能行出来，它、啊、实在是没有用。那所以知道行就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困难。很多人其实不是知道，是做不来啊，没办法嘛。啊，所以我的解读就是那个生命树是吃钥匙啊。那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错树的时候，神赶快把那棵树包起来，有没有？那这个奇怪，他为什么这样？我们到那里，我们再来解释说。神为什么不干脆就好嘛？干脆大方一点，既然这个都吃了，全部都随便你吃了，哎，反而没有，那个就不能再吃了，再吃就更糟糕，那是什么意思？那个以后我们再说。哎，对对对对，都不做最好，但是都不做就没有人了啦。因为我的解释就是说，那一棵树是人性的象征，那一棵分别善恶树，就是人跟动物不一样，一个最重要就是伦理观念。啊，伦理观念就是分别善恶。那我不认为是吃的时候才知道，而是上帝造那一棵树，跟亚当说这棵树叫善恶树的时候，人已经有这个观念，所以那个名字对人才有意义。那这是人有两个，一个是有伦理，第二个是有选择。神造那棵树，如果就把手，或是不让人有机会吃，就是造出来跟亚当说这棵叫善恶树，好，我拿走的啊，那人就没有所谓自由了。啊，人的自由是很可怕，我刚才讲过很可怕，是很宝贵。人跟动物不同的一个，就是我可以决定要这样不这样。我用鲁滨孙的例子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爱的关系是需要自由当前提的话，那人上帝造人是要人进到爱的关系，可是一定要冒这个险，这个是很大的险，就是人可以犯错，也可以做对的选择。可是要把这个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在那里做错误的选择。那这样是一个技术，创造技术这样的过程哈，然后神就再给人第二次选择，那个我们叫福音。所以整个圣经讲的福音，即使是跟创世纪第三章有关系。人那个时候如果做正确的选择，那就不需要福音嘛。哦，人就是直接就是跟神进到爱的关系，就没有这么曲折的啊，还要做礼拜，还要什么很麻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到那里会解释哦。基本上那个是绝对不是我们正在讲的生理的死亡，因为这样子的话，神的话是谎话，或是警告，或是威胁而已。因为不止没有死，他们还活很久，而且还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讲那个死亡不是。可是我的解释，那个死，我们的死有两种死，一种叫做身体的死亡，一种叫做灵性的死亡。 那我觉得神讲的是那个比较可怕，那个圣经叫第二次的死，就是跟神隔绝。那个在亚当夏娃吃的时候就隔绝，那第三章就看得出来，当神要来找人的时候，人就躲死了。那个解释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把电脑从插座一拔出来，电脑就死了。他那个死只是说，因为他跟他那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其实电脑还是好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地球上有很多活死人，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他是还活着啊，还在生孩子还是什么，可是他跟神是断绝。但那个圣经说他们死在罪恶过患中，所以在人看是活的，活跳跳的，可是在神看跟神完全断绝的死，那个是灵性的死。那也有很多是死活人，好像他被埋掉的，可是他在神面前是神宝贵的义人，还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经文过去，我们常牧师常常讲说，他不是死，他的灵魂是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死的观念就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身体的层次，一个是灵性的层次。简单讲是这样。好，时间超过两分钟，对不起，我们做个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从圣经一点点的学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撒旦就会得寸进尺。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对你的话语能够很仔细、很小心，让我们不给撒旦留地步。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大家愿意多下功夫。谢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的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